书接上文，常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是千真万确。这人是难以琢磨难以认识的高级动物，你就认识了他还能变，往往嘴不对心，心不对嘴，很叫人难以琢磨。过去有部电影叫《魔椅》，这电影想象的好，谁坐那椅子上都说实话，哎呦，大伙儿这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可惜那些科学家没研究出来，要研究出这么玩意儿，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。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，这汪恩普72个心眼儿，36个转轴啊，千方百计旁敲侧击，打着埋伏斗话，把栾蒲包的话斗出来了。哎，一句话把他提醒了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心里这高兴啊！孙殿英弯坟掘墓，引起很大很大的风波，报纸上连篇累牍啊，都说他是东陵大盗。他盗群的珍宝无数，也不知道分散到哪儿去了。再根据栾蒲包所说，他又在广济寺驻大兵，肯定这里边他把珠宝运到这儿了，不是全部，也是一部分搁在这地道里头，要不怎么看见沙发了呢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要知道是孙殿英搁到这儿了，我就下一步还有办法，想办法能把这地道口我找着，这珠宝归我所有。他这一高兴有点失态，栾蒲包还没在意呢，一开始一点防范都没有，一说孙殿英东陵大盗，汪普乐得一拍大腿，对，觉得有点失态。栾蒲包一愣，听说怎么了？查老掌柜的很少有这种现象，什么玩意儿？对，他就问老掌柜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恨这孙殿英，真是个东陵大盗。你说他那胆子有多大？是，又扯闲班说别的。吃完了喝完了，把栾蒲包给送走了。栾蒲包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经常想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，举一反三嘛。他知道汪恩普不是省油灯，每说一句话都有埋伏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他都有目的的，他不像一般人那么坦荡。回到家里他就琢磨着，汪恩普怎么一听我说孙殿英这么感兴趣，无缘无故的又提广济寺香火盛，为啥？他发现了什么了？他闻着什么方了？肯定跟财字离不开，他视财如命，肯定有原因。不行，我得好好揣摩揣摩。他就记到心里头了。第二天栾蒲包得上班呢，回来得照个面。到了丰泽园，弟兄们一看呀，老八回来了。徐永海非常非常高兴，大家见面谈一谈。栾蒲包跟大家道了辛苦，当天晚上把大哥请到家里头，教场头条13号，没有外人啊，得个别谈话。哥俩坐下详谈，栾蒲包就问大哥，究竟咱们丰泽园出什么事了？老八也别提了，这不老七成金堂跟五星章五星官词不对呀，老掐架了。你听我给你讲讲，一扑一解，怎么捉奸，怎么对打，怎么骂，这些事儿都说。栾蒲包明白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，七哥程金堂不对，你是个小人呐， 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这一耽误，好，把公债也砸到手里头了。你这一耽误，银子也没卖出去，国家封闭了，多大的损失！你说叫你包赔吗？不可能啊！但你这人要不改，这事不好办。一直到深夜了，栾伯伯说：“行行行，大哥，明天咱们着急开个会啊，多日子咱弟兄不见面了，跟大家打打招呼，不要请假，咱见见面，开个会碰碰头，研究研究咱这个买卖怎么个做法，好吗？我也出席。”转过天来，栾伯伯正式上班，就在后边摆了一桌酒宴，弟兄全到齐了，徐永海为首，栾伯伯、程金堂、五星章、五星官，所有的人都到了，哥几个坐在一起。栾伯伯是边吃边谈，栾伯伯那多能说呀，多会来事儿。首先端起一杯酒来，各位弟兄，我在上海没回到北平来，家里的事儿全拜托各位哥哥们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来，我不说旁的，给大家道声辛苦，我谢谢各位，咱们先干了，干干干，这没挑剔。然后他又说，你看我大哥在家支撑着这个店面不容易啊，打里打外都是一个人，再加上星章忙活着，星章兄也累坏了，星官打里，星章打外，你们付出巨大的艰辛，我心里头明镜一样。其他的弟兄各把一团，兵荒马乱的年头多不容易为事，我拢了拢账，听大哥跟我说，不但没亏钱，还有盈利，这就难能可贵呀。我弟兄们，我看这样，咱们要齐下火龙关，年底呀、啊，今年能多分点红利，比去年得强。话又说回来，大伙要一松套，就赶不上去年。我希望大家多分点红，好吧？来，再干了这杯。你不管怎么闹意见，谁都想分钱呢。他这一宣传，一鼓励，这一和稀泥，皆大欢喜。就心里头有什么仇口不痛快，你也无法发泄。另外，栾普包知道，像程金堂和五星章哥俩这矛盾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，得慢慢来。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嘛，对不对？慢慢再做工作，只要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，这就行。就这样，人人都高兴，都发表意见了。老爸你放心吧，咱们丰泽园错不了，就尽管现在这个形势，我们比新丰楼也强得多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大家吃完了散了，栾婆婆把丰泽园的事儿料理料理，还有几家人情的走动，他这事儿多了，社交甚广，每一次回来，姚善人姚泽胜他得去看望去，大恩人呢、啊，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这事儿。另外，人家丰泽园的大股东是人家，他得去看，带着点心。要大少爷他得去，很多很多朋友他得去。有时候梅兰芳先生在家他也去，齐白石在家他也去。最好的朋友就是吴佩孚吴大帅，每次必去，哪回都是照旧。别的事料理完了，他坐上车子来到石锦花园吴佩孚的家里头。吴佩孚还了得吗？指挥万马千军，叱咤风云呢、啊、现在在北平一忍成了愚公，无职无权无职的白人，倒也逍遥自在，跟栾普包处的还挺铁。栾普包拎着礼物这一来，吴佩孚特别高兴，哎呦，学他回来了，老先生我回来了，叫老先生，过去叫大帅，现在不是元帅了，来坐坐坐坐坐，泡茶泡茶。哎呀，真想你啊，怎么样，上海不错吗？托您的福，不错不错。老先生 我瞅您倍儿精神，脑门的发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腰板挺结实，您身体挺好，
挺好，
待的不错，什么负担也没有了，没事溜溜弯，品品茶，写写字，画画画，跟朋友们闲谈闲谈，逍遥自在一度晚年呢，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呀、啊！哎，在这吃晚饭啊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请你吃炸酱面，下去准备了。栾铺包也不外了，也有意的留下，想打听打听。就根据汪恩普那个事儿来的，栾铺包想了，汪恩普无利不起早。提广济寺为什么提孙殿英他那么感兴趣，我非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，就得请教吴佩孚。吴佩孚什么人物，那可以说见广识多呀。等吃完了饭，在这品着茶唠闲嗑，这栾铺包才说，老先生，我有件事不太明白，向您请教。谁跟谁呀、啊、怎么说请教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说跟朋友谈起这个孙殿英来了，这个孙殿英人称东陵大盗，究竟始末缘由怎么回事，我还弄不太清楚，您了能给我介绍介绍？我、哦、哈哈哈哈，你怎么想起打听他来了？我学堂啊，你要问旁人我不太了解，这孙大麻子我太了解了，说句俗话，扒了皮我认得他的骨头。哎，你知道孙殿英是哪的人吗？听说是河南人，对，河南永城的人。这个孙殿英什么出身？咱不是扒人，咱嘴上得积德。孙殿英纯属是个地痞流氓出身，大字不识，就像那说书人讲的似的，这人呢有点横骨头，有点贼胆子，胆子是最大不过，另外有点小聪明，极会这个阿谀奉承这些事儿，见着上边的人怎么说，见着下边的人怎么讲，他会这套，不知从哪学来的溜须传，但是要叫他玩命的时候，哎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一掷千金，他也豁得出去。就这么的，所以说呢，他参加了庙道会、哦、庙道会是什么？是个会道门，他参加了，也是忠实的信徒，当然他参加有他的目的，就在这庙道会里头混成了一个小头头，交了一帮猫三狗四，哥们弟兄都非常铁，这帮人就跟着他拉起小帮派来了，在庙道会上混来混去，成了气候了，居然变成了大帮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他整了一部分武器，整了一部分武器，他参了军了。嘿，也不知怎么鼓的，这东倒腾西倒腾，后来当了混成旅的旅长。他那班底全是庙道会的人，都听他的。从这旅长后来，他又跟蒋介石又反蒋介石，在阎锡山反蒋的时候，他投靠了阎锡山。阎锡山不了解他的情况，拿他当个英雄，居然提拔他五路军总指挥。后来阎锡山垮了台了，他又投靠了张学良将军，张学良将军也重用他，当了新三军的军长。一直他在上面混，不过呢，我们这些人提起他来，他是个漂亮的小丑。学堂，这跟你说呀，我当时在上面，我拿他不当个人，也没理会他。后来呢，我一看这个人不简单，他是个混子，哎，这个人哪边封进他随哪边，不能等闲视之，因此我派下手下的人。在他身边有我的耳目，了解他的动向。别的不说，后来他又投靠了蒋介石，蒋介石对他十分重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不明白， 他不原来反蒋介石吗？蒋介石不枪毙他吗？他不是帮着阎锡山反蒋吗？是啊，为什么蒋介石没枪毙他，反而提拔重用呢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有原因，财帛动人心呐、啊，这就说你刚才提的事儿了。东陵大盗，你说这小子，这胆子他有多大呀？他在东陵驻军的时候，以演习军队演习为名，把方圆百里全都封锁了。其目的是干什么呢？禁绝行人。他行他的不可告人的勾当，他想把慈禧的陵墓给挖开，想把那东陵里边的坟墓全挖开。他知道那殉葬品价值连城，他想发笔横财，结果这东西真达到目的了。毁坏最惨的就是乾隆皇帝的陵墓和慈禧的陵墓，这两座陵墓里的殉葬品呢，太多太多，他是洗劫一空，光用大车拉了都是车呀。这个学堂你是知道的，乾隆皇帝在位60年，那是风流天子，而且鼎盛时期，他又爱惜古玩，又爱惜名人字画，那殉葬品能少得了吗？哎，你说他得多少东西？再说那慈禧执政48年呢，半个世纪，那慈禧贪婪无厌，你没听说吗？全国的财富都是他的，他都不满意。每逢他过寿日，州府县道督府大员给他祝寿，他得看看给他上多少寿礼，上满意了他高兴，不满意给下半的抓一招之错呀，他就这样。所以那官狠劲给他送好东西，搜刮民财无尽无休。据说他那忠实的奴才叫李莲英啊，哎，李莲英在殉葬的时候就一个人操持，有一个单子，那单子开立了数千样珍宝，一样一样都给他殉葬，满足了慈禧的要求，说死后还能享福。那陵墓里那好东西不计其数，都落到孙殿英手，就因为他弯坟掘墓把清皇陵给炸了，引起轩然大波。这个学堂你能听说呀？那是报纸上是连篇累牍，在天津闲待的溥仪皇帝，哎，就是那宣统皇帝，能干吗？联名告他呀，告到蒋介石那儿。蒋介石一怒之间曾经做出决定，要枪毙孙殿英，这孙大麻子，这还了得？老百姓弯坟掘墓都不允许，何况是他？执法犯法，罪加三等。可后来怎么转危为安了呢？钱的力量啊，钱的力量。所以说孙殿英是百般的打脸。